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马太福音28:16-20，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显现，他向他的教会颁布大使命。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11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也就是所有的国家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我们常常忽略了而且错误理解的经文，就是你的大使命。我求你光照我们，你当初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方法、原则和模式，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说我们若不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又如何能够遵守你的旨意呢？但是你的旨意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你自己所启示的圣经的里面，因此我们求你光照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做事的法则，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使我们可以遵守你的旨意，也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遵守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1944年6月6日，你们记得吗？
D-Day。
哇，那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反攻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的开始。那一天有300万的盟军成功的胜利的登上了法国北岸的诺曼底海滩，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胜利。那一次很多人都说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登陆战，那一次的战役决定性的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性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即使盟军在登陆诺曼底得胜了以后，他们还要继续的往前推进，他们还要扩大胜利的范围，还要在敌对的势力的抵挡之下往前进，但是胜利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救恩计划中的 D-Day。 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神的计划已经进入了最后胜利的阶段，神的计划已经开始迈向全面的最后的胜利。耶稣的死和复活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与撒旦的征战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伤了撒旦的头，仇敌只伤到他的脚跟，这是创世纪3:15，并且这个胜利他带着教会开始迈向全面性的最后的胜利。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就是最后的审判，撒旦、假先知、兽，就是地上的邪恶的政权和一切不信的人，都要被丢在地狱火湖的里面。所以启示录对神的计划最后的胜利做了这样子的描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记到这个帐幕这个字，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最大的盼望，超过所有一切的事物。这是神计划最后全面性的胜利。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 D-Day 已经实现了。所以你去读系统神学的时候，伯可夫的系统神学，他对这个教会做了一个全面性的描述，但他所说的第一个教会的最重要的特质，他说这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与凯旋的教会。虽然教会我们看起来很软弱很多的时候，但是它却是一个征战凯旋的教会。他说，伯克夫说，今天的教会存在地上乃是一个战斗的团体，蒙召而实际从事一场圣战。教会必须不停地与敌对的世界征战，我们心里面的偶像，世界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要对抗黑暗的各种的权势，我们对死亡的害怕。另外一方面，教会属天的信实是凯旋胜利的教会，在天的教会已经得胜了，征战的呐喊已经变成胜利的凯歌，十字架变为冠冕。写得多好，伯可夫。我们需要在这样的理解下来思想耶稣复活以后他所做的事。他一直向他的百姓显现，他一直在召聚他的百姓，他一直在建立他的教会。今天他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复活的目的是为了他的教会，当然他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救恩，但是他最重要的是教会。基督的复活是形成了一个以他为元首的我们叫做圣约的团体，基督的复活是形成了一个受他统治、管理和祝福的国度。所以你成为基督徒，你就必须受到基督的统治、管理和祝福。你成为基督徒，你就必须服从、顺服基督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不仅仅是一群宗教的人士在这边取得一些心灵上的平安，让我们有一个很平安的这一生可以度过，这不是这个目的，完全错误。参加一个可以谈天说地的社交的团体，这也不是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复活的基督把我们聚集召聚在一起，在他的敬拜之中，他向我们显现，在他的同在中我们敬拜父，在敬拜中他赐给我们属天的祝福。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主日聚会的意义，我们就会带来虔诚敬畏并且喜乐的心来参加聚会，因为我们认识明白是他召聚我们来这边敬拜，是他要我们在这边的聚会中向我们显现。我最近听到网络上有这个牧师，有一个很大的牧师，伟大的牧师，宣教的牧师，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你对于虚拟教会的看法是如何？这个牧师非常有智慧的回答，因为那是弟兄问的，他说，你结婚的时候，你希望你太太是虚拟的吗？他说，我不必再多说了。如果你现在认为教会是你可以在虚拟的这个教会之中得到基督的祝福，而不去参加一个有形的教会，那你对基督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今天上午从我们上周的主日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的门徒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早上他在坟墓外面，他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后来接着向其他的妇女显现，然后下午他向以马忤斯的走在以马忤斯那个镇上的那两个门徒显现，然后他晚上又在马可楼向使聚会的使徒们显现，那是 他的第一个复活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新约的第一个主日。在八天之后，他又在马可楼向使徒们显现，他向那个不信他的那个多马显现，他展示他手上的钉痕，他非常有耐心的兼顾那些不相信他复活的门徒们，召聚他们，命令他们要到加利利一起参加一个大会。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经文，门徒和耶稣在加利利的聚会。这一段经文通常我们都称为它是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教会的大使命，耶稣向他的教会颁布大使命。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召聚门徒向他们显现，颁布教会的大使命。耶稣召聚门徒向他们显现，颁布教会的大使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使命是一个跨越国家民族的大使命。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使命是他向十一个使徒颁布的，他是向当时教会颁布的大使命。耶稣不是向每一个个别的门徒颁布的这个大使命。今天许多福音派的教会错误地把大使命看为是一个对个别基督徒要到其他国家传福音的命令，许多的所谓的宣教的活动都错误地理解了这一段经文的历史和背景和经文本身的意义。所以当我们仔细地去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在呼召当时的教会，差遣使徒们去万国建立教会。而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使徒们受到教会的差遣，他们受到圣灵的差遣，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下行使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大使命是复活的基督呼召差遣使徒们去列国建立他的教会，在列国召聚他的门徒向他们显现，基督在各个的国家各个国家建立的教会中向他们显现，兼顾他们。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要看到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不到经文的本身，我们要到旧约之中去更强化我们对耶稣在这边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以及他跟旧约的关联。为什么他做的事情跟旧约的关联呢？因为耶稣复活之久之后，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这四十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使徒行传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当这个四十天出现在经文的时候，熟悉圣经的，喜欢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四十天放在这个地方是神刻意的设计。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大使命放在这个四十天中来看，我们不能够只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因后来五行爵的降临必须要跟这个四十天结合在一起来看。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旧约的里面，摩西曾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他在那边干什么呢？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启示关于教会、关于会幕建造的所有的材料制作的细节、施工的程序。当然他同时颁布了神国度的律法。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这样讲，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二十二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又要从 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们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是旧约时期的教会，以色列是教会，是旧约时期的教会，会幕的建造带来神的显现和启示。他们是一个圣约的团体，他们也在恩典之约之下。同样的，新约的教会的建造带来基督的显现和启示，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平行的预表。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预表解经的原则。旧约的会幕预表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旧约的会幕预表新约的基督和基督的教会，这是一个解经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在周四的下午，这个周四的下午我们讲到八十五要理问答补充的时候，第二讲简单的我们解释了什么是预表。因为小要理问答中他没有讲什么是预表，所以要理问答补充很重要，把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放在中间。所以我们是说，为什么你必须要把读的教理问答运用在解释圣经里面，你才会运用在我们生活上。通常我们把要理问答就跟我们的生活跟解经就分开了。要理问答太重要了，很快的让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架构去解释的圣经。如果你不懂要理问答，你的解释的圣经是散乱的，是抓不到方向的，是没有骨架的，常常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预表是什么？预表是神用属物质的东西和地上的物件来说明天上的事情。会幕和圣殿是地上物质的模型，象征解释天上的圣殿和今天地上的教会。今天的地上的教会是属天的，会幕和圣殿，旧约的会幕圣殿，它代表着一个属灵的意义和特质。当然神在那个时期，他的确也在会幕中，在圣殿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但是地上的会幕圣殿不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在人，我们就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圣殿。所以我们可以要从摩西建造会幕的事件中看到基督建造教会的原则，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才会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是花时间在出埃及记中走一遍，然后我们从新约之中找到对应的关系，来证明的确的这是神要我们看到的地方。在摩西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四个阶段。那么在新约的教会建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天上样式的启示。天上样式的启示，耶和华在四十个昼夜把建造会幕的样式、所用的材料、会幕里的器具都仔仔细细向摩西启示了，就好像他拿了一套施工图，不但从设计图、施工图、大样图跟整个施作的程序都在那个里面了。我每次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都非常兴奋，因为我是建筑师，我一看到建造我就很有兴趣，发现神是最伟大的建造者。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又当为我制造圣所，是可以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没有人的意思在里面，人只是顺服的去工作。我们看到新约的对应， 主耶稣复活40天之久，他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启示什么是神的国度，他把他复活荣耀的身体向门徒显现，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他是新造人类的元首。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他每一次向那些门徒妇女显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无法认出那是耶稣，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看到的耶稣是同以赛亚书中所描述的一样，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他的外貌比世人枯槁。以赛亚书53:2，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是耶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光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推论，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被犹太大祭司100多个人拳打脚踢，他全身是伤，面目已经打得面目全非，然后他被罗马士兵用那个苇子杆子打他的头部，他全身都受到了伤，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像，连他前面的那个憔悴枯槁的身体都不一样。但是他复活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身体，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散发神的荣光的身体。所以门徒人一开始不认识他们，但是仔细看你还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耶稣，他向他们启示。约翰福音说1:14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最准确的翻译，按照希腊原文的翻译是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因为那个字，希腊文用了帐幕那个字的动词，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耶稣的身体是会幕，神住在他里面，耶稣的身体是圣殿，神住在他里面。旧约的会幕和圣殿预表耶稣，会幕和圣殿同时也预表教会，耶稣的教会是耶稣的属灵的身体。耶稣向门徒显现那个会幕的实体，耶稣向门徒启示他要如何建造门徒，建造教会，成为神的会幕，神的圣殿。这是后面以弗所书跟彼得前书一直到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主轴的真理。今天复活的基督仍然继续向我们显现，他向他的教会显现，他召聚我们聚会。不要以为我们是自己来的，是的，我们是自己来的，但是是他召聚我们来的，是他的复活显现的结果。他在我们今天传讲的信息中向我们显现，他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工作，他在圣餐中向我们显现，他坚固我们的信心，他在我们互相的交通之中向我们的显现，因为他在我们，他在教会之中让我们渐渐的在认识他的知识上能够渐渐的增长，在爱心中被建立。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工作的时候，是他向我们显现。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建造同工的呼召。建造同工的呼召，耶和华拣选了制作会幕的两个人，哪两个人？考你们的圣经，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所以这段圣经，因为我喜欢建筑，所以我喜欢读这一段圣经。我这两个人的名字，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非常的清楚，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出埃及记讲， 他们都要照我所吩咐，这个吩咐就是命令，照我所命令的一切去做。出现了两次，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出埃及三十六章第一节。然后耶和华呼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奉献制作会幕和器具的一切的材料，包括院子、祭司的衣服，他呼召所有心里有智慧的人一起来参与会幕的制作。三十五章十节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旧约时期会幕的制作不是摩西一个人的工作，不是基督一个人的工作，而是神呼召召聚明白他旨意的人，甘心乐意顺服他的旨意，一起同工制作建造会幕。这些人是同心合意的参与会幕的制作，这些人不是个人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制作会幕。如果你是做建筑的应该很清楚，你在施工的时候工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建造房子吗？不可能的，第二天就有人叫他把它拆掉，不是他的老板就是市政府的人。如果你不按照图施工的话没有用的。召会教会的建造是同样的道理，这些人是同心合意参与教会会幕的制作。首先是神的呼召，凡是有智慧敬畏神的人，明白和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来建造会幕的制作。耶和华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使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遵守神的旨意，这太重要了，同心合意，要不然盖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是不像神所计划的神的旨意。我们来看新约的对应，在马可楼的时候他向多马证明他的复活之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之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些使徒都是后来要建造教会的人，复活的耶稣作为教会的元首赋予使徒们教会的权柄，所以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使他们受圣灵，表示复活的耶稣把他的教会纳入他的复活的里面，纳入神的新创造之中 New Creation。 就好像创世纪的时候神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一样，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个圣经注释者这样写道，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局限于当时的门徒，这三句话都与整个的教会有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先是以圣灵赋予使徒们的能力使他们承受建造教会的职分，正如旧约的会幕建造一样，他先呼召了以撒列亚和利亚伯用圣灵充满他们一样，神呼召建造教会的同工用圣灵充满他们，给他们智慧使他们能够明白能够顺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去建造神的教会。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基督的话充满，就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好像把手指头插在插头里面充电那个样，那是不正确。圣灵的充满就是被神的话神的道充满。第三个我们来看会幕本身的制作，会幕本身的制作第三个阶段， 摩西建造会幕和会幕里的器具都是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制作。出埃及记39:32，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然后百姓把所有制作的物品都送到摩西那里。圣经说，接着39说，这一切的工都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的。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我书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图，是别人送给我的，摩西的会幕，很早以前还没有念神学院的时候，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把它贴在那个地方：要按照我指示你的帐幕，指示你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那时候我还没有念神学，对那句话特别的感动。我们看新约的对应。耶稣复活之后，他开始召聚他的使徒和门徒，在40内把他们的生命建造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耶稣召聚他的门徒，在4里把他们制造成为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可以使用的器皿。耶稣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更新他们，使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使徒行传1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之后，使徒和门徒，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和妇女，有多少人？120。原来只有11，现在变成120。他们在马可楼上聚会，重要的一句话，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传1:14。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这是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的教会的成员，承受职分的人，被制作成为合一的、合神心意的器皿，与基督联合的器皿，他们都被耶稣建造制作成为教会的同工，神家的器皿。我们看不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彼此争大小的门徒，我们看不到血气冲动、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门徒，我们看不到在耶稣复活以后心里害怕犹太人的门徒，我们看不到不相信耶稣复活的门徒，我们看不到心里面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羞愧而退缩的门徒，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门徒。这是教会，这是基督的教会，这是他建立的教会，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他们共同祷告，选举出马提亚和11门徒并列，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他们明白了神的国度，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成为神家的器皿，他们愿意顺服耶稣的旨意，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以耶稣按照神的父的旨意制作了、建造了新约的教会，如同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同心合意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会幕是一样的。我们来看4，会幕的立起和起行。会幕的立起和起行，出埃及记40，神命令摩西要在指定的日子，就是正月初1的时候立起帐幕，并把整个立起帐幕的过程细节、施工的细节都向摩西再仔细的启示一遍。摩西不能先盖会院再做其他的，他没有自己的意识的，完全按照神的旨意顺序去做的。中间包括高抹帐幕 和其中的器皿，以及高抹大祭司亚伦受职分。这是重要的预表，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天上的帐幕受圣灵的高抹，作为天上的大祭司。出埃及记40:16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描述立起帐幕中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重复了几次，我每次都会去数5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盖起了这个是也要照耶和华吩咐的，做了这个是盖耶和华所吩咐的，立起重复了5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忠心，没有自己的意思，明白神的旨意，神家的仆人，合神心意的器皿。那时候彩云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都不能进去，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的里面，每逢云彩从帐幕收去，以色列人就往前走，云彩若不收去，他们就不起行，等到云彩收上去，他们才起行。整个教会锁定专注在耶稣圣灵的带领上，没有个人的意思。日间耶和华的彩云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云彩是象征圣灵和神的荣耀，圣灵引导带领神的教会。我们看新约的情形，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呼应，耶稣在升天之前要门徒等候圣灵的洗，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他们全部都被圣灵充满，见证了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天上的帐幕被高抹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地上的教会就开始被建立了。彼得站起来讲道，见证耶稣的复活，传讲福音，那一天门徒就约添了3000人。今天我们注重教会人数的增长，过于我们重视教会建造的模式。圣经讲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新约的教会就正式在圣灵的高抹下建立。这是一个充满神荣光的教会，和锡兰山上的行刑是一样的。接下来使徒行传就记录了教会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继续的往前面发展扩张。所以圣灵透过教会差遣教会带领教会，就好像云柱火柱一样，没有圣灵的差遣，没有教会的差遣，他们不动。这是我们需要记到，要成为一个神家的器皿，要被神所用的，你必须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你必须要受教会的差遣，它绝对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个人的事业。所以他们到处建立教会，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一直到地极，这是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立起和起行。旧约的教会会幕建造预表了新约教会的建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这是给每一个在教会承受指示的人一个警醒的话语，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这不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更是对新约的基督徒说的， 我们从旧约会幕的建造看到新约教会的建造，所以主耶稣也是第一个阶段，他先把自己的复活显示给门徒，他教导门徒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二部分，他招聚坚固那些建造教会的同工，他把这些同工招聚起来。第三部分，第三个阶段，他赐圣灵的能力给他们，使他们被制作成为同心合意的、同心合一的同工。不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识做各种不同的事，他们共同的要建造神的教会。第四，在五旬节的时候，复活的基督从天上降下圣灵，高抹地上的教会，教会立起气息。所以我们很简短的把旧约中摩西建造会幕的四个阶段和新约中基督建造教会的过程做了一个平行对应的分析。一方面让我们了解，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不可能把旧新约丢开，你读新约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旧约去丢开，因为这两部分的圣经是平行的、和谐的。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建造的蓝图，但是这个蓝图首要的原则就是一个，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必须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建立教会，这是大使命的目的。这个时候使我们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是讲的，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基督，基督已经把教会建造的模式、样式启示给我们，整本的施工图都在那个地方，都在新约的里面。此外，没有人能够建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不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救恩之成圣，这是讲到承受教会职分的牧师、长老、执事，他是如何建造教会的。也许你按照金银宝石，也许你按照草木和谐，到最后你所做的一切要经过火的。虽然你自己仅仅得救，所有做的一切很可能就被火烧了，如果不是按照神所造的。同样的，我们在地上盖房子也是一样，你不按照蓝图施工，你不按照市政府的规定施工，最后拆了。我们需要明白理解看到耶稣和使徒是如何建造教会的，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如何建造使徒成为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也需要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建造，被耶稣建造成为教会的一体，成为基督的身体。今天的教会在地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团体，非常多的不纯正的信息、错误的解经把我们从道中脱离出去，虽然我们很有热心，但是却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和原则来侍奉、来过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一个大的征战。所以如果教会是一个征战的团体，我们必须顺服基督的带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把权柄赐给使徒们，他设立了教会治理的团体。所以基督徒他必须要加入教会，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顺服基督。我以前很排斥加入教会，因为我认为那好像是 Costco 的会员，我听到 membership 我就有一个反感，因为 membership 这个字它本身非常世俗化， 但是 member 这个字，它是肢体的关系，它是跟基督联合的身体。当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这太重要了，你必须加入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因为这告诉你是你是认识主的人，你宣誓我顺服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在哪里？基督的权柄出于他的话，出于基督自己的教导，出于使徒的教导，出于整个教会的统治，你必须要顺服他，否则你还不认识主，你还不认识主。我在网站上看了 John MacArthur 讲加入教会，我在听 John Piper 讲加入教会，我听到 Sinclair Ferguson 讲加入教会，我听到地方教会讲加入教会，我听到不是改革中的教会讲加入教会，都讲同样一个原则。如果你不认识教会，你不加入教会，很抱歉，你还不认识主。但是承受教会职分的人，他必须要真的认识到耶稣是怎么建立教会的。那对我是一个做了一辈子的建筑师来讲，这对我是一个刻骨铭心，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脏一样。我看到教会不按照这个形式去走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希望这段经文它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知道如何顺服基督的旨意，去建立基督的教会。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明白建立教会是你的工作，建立教会是你的呼召，我们也是因为你的呼召来到教会，我们是因为你的呼召要被你建造成为教会。主要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教导。多少的时候这是让我们被误解的一段经文，我们谢谢你借着旧约建造会幕的真理，你向我们启示，认识到你的教会的建造，也认识到加入你的教会顺服你的权柄是多么的重要。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被你建造，成为你合神心意的器皿，并共同的成为建造教会的同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